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44篇，小孩子与教训之风。以弗所4章13节说，我们需要达到信仰上，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，达到长成的人，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我们很难充分地解释这几项，因为这几项都和生命有关，而生命是非常奥秘的。真正实行上的一是生命的事，照样长成的人与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也是生命的事。唯有我们的生命经历达到某种程度之后，我们才能明白四章十三节这样的经节。保罗在四章十三节开始于信仰上的一，从我有限的经历中，我能说这里的信仰是指基督与他救赎的工作。因此，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对象乃是活的基督与他的工作。十三节也说到对神儿子的完全认识。表面上，信仰和对神儿子的完全认识之间关联不多。然而，从我们的经历来看，这二者实际上就是一个，因为都是指基督说的。对神儿子的完全认识乃在于认识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。在新约里，和生命有关时，主被称为神的儿子；但和他的使命有关时，他被称为基督。当彼得得着关于基督的启示时，他说主耶稣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不仅如此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相信主耶稣是为着生命，并为着他的使命。认识主的使命相当容易，但认识他是我们的生命却十分困难。这不是仅仅得自客观的认识，乃是得自经历。当我们经历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认识他是神的儿子，然后我们就有经历上并实行上的一，那就是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。神愿意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，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对象，也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若看见这个，就会抛弃一切打岔我们，使我们离开基督的事。我们会放下基督自己以外的一切事物。我们放下多少，全在于我们对基督的经历。我们越多经历基督做生命，我们抛弃的就越多。这样，我们就能达到信仰上，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义。今天，因着我们仍然缺少生命的经历，我们尚未完全认识这实行上的义。但是我们一直在长大，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达到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，达到长成的人，或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但是我们要感谢主，在他的恢复里，我们正朝着这目标往前。第一大点，在基督里的小孩子。十四节说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为波浪飘来飘去，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。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，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。这一节是十三节的继续，使这个字也可以翻作为要，指明达到十三节那三件事的结果，就是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为波浪飘来飘去，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。因此，达到十三节里的三件事有一个目的，这目的就是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。第一终点，生命不成熟的人。小孩子是指在基督里幼稚、生命不成熟的信徒。在我们属灵生命的起初阶段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全都是小孩子。第二终点，为波浪飘来飘去，并为风所摇荡。 十四节指明，小孩子为波浪飘来飘去。基督徒的生活就像海上的航程，有许多的风暴。我们这些基督徒不该盼望我们的航程顺利，风平浪静。风浪不仅临到个别的信徒，甚至临到教会，教会也有经历风浪的时候。在这里，保罗的观念不是我们能避开风浪，乃是我们能蒙保守，不为波浪飘来飘去，也不为风所摇荡。艰难困苦和波浪风暴不同，困苦像礁石，艰难像我们必须背负的重担。相反的，波浪常在欢愉并富有吸引的方式中，甚至带着甜美可爱的外表而来。大多数为波浪飘来飘去的人，并不是不情愿地受波浪飘摇，乃是甘愿为那些似乎最令他们欢愉享受的波浪所飘摇。当他们为波浪飘来飘去时，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危险，反而可能会有一种兴奋或享受的感觉。因为波浪也许有这样令人愉悦的外表，所以和困苦或艰难不同。事实上，很少基督徒为艰难所颠簸，却有许多基督徒为波浪飘来飘去，并为风所摇荡。你或许想知道风浪到底是什么？这些乃是不同的教训、道理、观念和意见。当教会在海上航行时，撒旦会找机会送进一些有吸引力的教训、观念和意见，好迷惑信徒。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他们从基督与教会带开。在保罗的时候，有些热衷犹太教的人以迷惑人的方式教导旧约，他们的教训和旧约中神所命定的一些实行有关。要叫基督里的小孩子分辨这些有吸引力的诡诈教训是相当难的。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，现在甚至有更多打岔人的教训、观念和意见。这一切都有令人愉悦且积极的外表，否则没有人会受骗。因此，今天许多人为波浪飘来飘去，并为教训之风所摇荡。小孩子很容易受欺骗或误入歧途。譬如，孩童能被人用糖果或口香糖诱骗离家。他们对糖果的喜爱使他们忘记一切。因为许多基督徒是幼稚的，喜欢裹着糖衣的教训，所以他们容易受欺骗。逃避风浪唯一的路，就是在生命里长大。当你正在长大时，你需要藏身于你在主里之父母的遮盖下。不要留意属灵的糖果，乃要留意你在基督里的父母所走的路，这样你就会蒙保守并得保护。在教会生活中，年幼的应该藏身在年长者所提供的硬庇之下，这种遮盖是最好的藏身之处。不要凭自己接受任何观念，无论这观念看起来有多甜美。每当你这样受试探的时候，你该说，我不在意这些甜的东西，我只注意基督，注意教会，注意年长之人的硬币。你若接受糖果，你会发现在其糖衣之下藏有毒素。我们读十四节上下文就看见，要暴露任何骗人的教训，最可靠的试验就是基督与教会。仇敌撒旦诡计多端，使用风浪打岔圣徒，使他们离开基督与教会。有时候撒旦甚至利用圣经这样做，这指明连合乎圣经的教训也会被撒旦利用，使我们离开神的定旨。撒旦几乎能用任何东西打岔我们，使我们离开基督与教会。他甚至使用圣经的话在旷野试诱主耶稣， 没有什么比基督与教会是更好的保护。不要接受任何不能通过基督与教会之试验的教训。撒旦甚至会带着一种教训到你面前，假装这种教训能帮助你更多享受教会生活。然而，当你接受这样的教训时，你会发现，你对教会生活的胃口事实上被破坏了。你接受那种教训之前，你是绝对为着教会，并且绝对为着教会的见证。你渴望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并对教会的立场十分尊重。然而，撒旦狡猾的教训却杀死你对聚会的渴慕，减少你对教会生活的绝对，并使你不顾教会的立场。当这种教训在你里面做破坏的工作，你就不再关心教会真正的见证。然而同时，你还以为借着你所吸收的观念，你正走上更美的教会生活之路。这是最诡诈的道理。这种诡诈的风把你从教会生活带开，这种诡诈的教训也使你失去对基督的胃口。因着这教训的影响，你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基督那么饥渴。你会觉得绝对的爱主是宗教而呆板的。这一切都证明撒旦教训的毒素已经进到你里面，败坏了你，使你的属灵感觉迟钝。这是使信徒离开基督与真正教会生活最诡诈的方式。长大蒙保护受遮盖，唯一的路就是留在正确的教会生活中。不要太相信你个人对任何光景的感觉。有些教训会使你觉得教会生活不太好，甚至是不必要的。多年来我学会，我们必须警醒，反对任何觉得教会是可怜、错误或不必要的思想。这种思想就是明显的信号，说出教训之风已经破境了。我不说今天的教会是完美的，然而我要说，任何对教会光景消极的思想，都指明有诡诈的教训在做工。这种教训起先看来并不具威胁，且通常隐藏在令人愉悦的外表之下。起初颜色也可能非常吸引人，但这教训进入你里面之后，其颜色就随时间的消逝而变得暗淡。这是一个记号，说出这种教训正在你里面施行有毒的影响力。我再说，逃避风浪唯一的路就是长大。然而我们不能像草菇那样一夜之间就长大，而是要一点一点，一天一天，渐渐地长大。当我们在主里面慢慢长大时，我们需要留在教会保护的遮盖下。要信靠教会，不要信靠你个人主观的感觉。仰望主，他会使你信靠他，并信靠教会。你需要这样，特别当你照着你的感觉，认为教会不是那么好的时候，更需要如此。你觉得教会的光景不是那么积极的时候，更要越发的信靠教会。第二大点，教训之风。第一中点，与神的经纶不同的教训。保罗在十四节不是说到异端之风，乃是说到教训之风。任何使信徒受打岔、离开基督与教会的教训，即使是合乎圣经的，都是将他们从神的中心定旨带开的风。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至四节启示，在保罗的时代，有些人传不同的教训，这不是说他们讲异端，乃是说他们教导与神新约经纶不同的事。他们的教训不是新约执事的教训，在新约里只有一个执事，这执事就是将三一神分赐到信徒里面，为着建造教会。我们必须防备任何一种教训或自居的执事， 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，就是教导那些在神的分次为着建造众召会之外的事。就整体来说，今天基督徒已经被各种不同的教训之风带走了，每一个公会或自由团体都在某种教训之风的影响之下。今天有什么基督徒不为波浪飘来飘去，不为风所摇荡呢？我们需要问自己，我们是否仍在这种风浪的影响之下？我能刚强地宣告，我不为任何波浪飘来飘去，也不为任何风所摇荡，因为我只关心基督与召会。有些人会问我导读的事，我已经答复过，我不是为着导读，我乃是为着基督与召会。结果，我不使我自己与别的基督徒有所不同，然而许多基督徒却使他们自己与我不同。譬如有些人很厉害地反对禁水，而提倡点水。我能对这样的人说，弟兄，我不在意点水，但我的确关心你。我单纯地接纳你做我在主里的弟兄。因着这样接纳他，我与他是一样。但因着坚持点水，他使他自己与我不同。所以，对于我们之间的不同，应当负责任的是他，而不是我。在你进入主的恢复之前，你也许关心基督与召会之外的一些事物，你可能很在意某种道理实行或工作，但在主恢复中的召会生活里，我们只关心基督与召会。我们有清楚的意象，看见新约的经纶完全是三一神分赐到人里面，以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是我们的目标，也是我们的见证，这也是神的恢复。我们若一直将这目标放在面前，就不会接受任何使我们受打岔、离开神经纶中心线的教训、观念或意见了。第二重点，在于人的欺骗手法。保罗在十四节说到人的欺骗手法，这里欺骗手法的原文指丢谷子之人的欺骗手法。教训之风是把信徒吹离基督与召会的中心路线，这个乃是撒旦以其狡诈利用人的欺骗手法所鼓动的骗言，为要阻挠神建造基督身体的永远定旨。一种教训无论看起来有多好，如果使我们受打岔离开基督与召会，这种教训就是出于人的欺骗手法。人的欺骗手法甚至比虚谎更显毒，因为它不仅是虚假的，更包藏了恶谋。即使是合乎圣经的道理，也可能被用在这样的恶谋里。第三重点，在于诡诈的作为。保罗在这一节中也提到诡诈的作为，这词指明与某种邪恶的技巧有关，因此人的欺骗手法与阴谋的设计和欺骗技巧的使用有关。最后第四重点，将人引入错谬的系统。最后保罗说到诡诈的作为是将人引入错谬的系统，分裂的教训为撒旦所组织并系统化，造成严重的错谬，因而破坏身体生活实行的义。欺骗手法显然是属人的，错谬系统却是属撒旦的。我们已经看见，神的经纶是要将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以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撒旦恨恶这个，因此他用教训、观念、道理、诡诈的意见作为恶谋的一部分来将人带开，至终把他们引入错谬的系统。何等的邪恶！愿主揭穿仇敌的诡计，使我们能察知那与欺骗人之教训有关的错谬系统。这些教训乃是经过设计，为使圣徒从基督与召会岔开的。